现在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的《欢乐生活通》。FM 104.1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今天是8月5号礼拜二哦，那又来到了我们节目当中啦。今天呢会跟大家聊到一些生活健康的资讯，而最近呢讲到这个跟健康有关系的话题哦，其实呢有一个疾病真的是蛮多人讨论的，就是所谓的猛暴性肝炎。那最近哦，艺人沈玉琳经传他因为猛暴性肝炎，所以住进了加护病房，引起了很多社会各界的关注。那讲到猛暴性肝炎听起来非常的可怕，对不对？而且啊，有人讲到肝脏它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哦，那所以说很多时候呢，它如果有一些早期的发炎啊，或者是已经开始有一些损伤，通常呢在非常初期的时候，因为它没有神经的关系，所以是感受不到疼痛的。所以说啊，到底怎么样子去维护我们的肝脏？那关于这个猛暴性肝炎或者是其他跟肝脏有关系的疾病，到底有什么样子比较明显的前兆啊，或者是我们可以去观察的方面哦？那所以说今天就会跟大家聊到相关的话题，一起来爱护我们的肝脏咯。
一点点痛的感觉，加上一点我对你的思念，承诺不算太遥远，遥远只是一瞬间，如不靠近终点，再差一步我们踏上永远。谎言让人太陶醉，陶醉在你给的世界，我不想不愿不去承认我的执着，怕不知不觉无法忍住眼泪不流，是爱伤害了彼此的自由，你不肯不听不说为什么要离开我，我不哭不说只剩下
首歌曲来自于张韶涵的《不痛》。那虽然说啊，肝脏呢，如果它开始有一些损伤，或者是刚开始发炎的时候，它的确呢是感受不到痛觉的。可是呢，像是我们最近讨论度非常高的所谓的猛暴性肝炎，它听起来是非常非常可怕，而且呢，它的病程哦也是进展得非常快速。那根据光田综合医院肝胆肠胃科的杨医师表示，在临床上定义所谓的猛暴性肝炎，除了它最常出现的症状就包括了肝指数飙高还有出现黄疸之外，其实更关键的是患者呢可能会在罹患后的28天内出现意识的障碍。可是呢，多数的猛暴性肝炎患者他在初期的症状其实并不明显，那可能只会出现像是倦怠、恶心，或者是出现黄疸这些比较轻微的不适。所以说很多人呢在初期的时候就不太容易察觉，诶，原来我的这些症状可能是跟我的肝脏有关系。那杨医师表示，病毒性猛暴性肝炎的根源其实来自于人体免疫系统当中对于肝细胞的猛烈攻击。那以 B 型肝炎为例哦，病毒呢长期潜伏在肝细胞当中，那一旦病毒快速的繁殖还有数量骤增，白血球呢它只要辨识到身体当中的异常就会大量的出动。虽然说它在清除病毒哦，可是有时候就是不小心呢连我们的肝细胞都一并的破坏。那杨医师指出哦，当肝细胞破坏率达到了80%以上，它其实呢这个时候就会演变成猛暴性肝炎。而这个时候啊，肝功能指数包括了 GOT、GPT 它会急剧的上升，伴随着像是黄疸的症状以及不同程度的意识不清，这个时候呢就会进入一个高度的危险期。那所以说啦，想要正确的去就是救治，要怎么样子抓住救命的时机哦？因为呢，猛暴性肝炎它还算是一个急重病，那进程的这个速度呢非常的快，而且也算是重症嘛。那杨医师强调，为了降低此类的重症风险，关键呢其实就在于早期的筛检还有追踪的治疗。不过呢，像是临床上啊，其实常见所谓的急性严重肝炎，还有现在我们讲到的猛暴性肝炎，这两者呢，其实很容易混淆。那这两者呢，虽然说肝功能异常的指数都是非常的高，可是呢，如果说啊，没有合并到明确的黄疸或者是意识障碍的症状，其实呢，当下是很难诊断为所谓的猛暴性肝炎。所以说呢，猛暴性肝炎呢，因为它的初期症状真的是比较轻微的，所以说呢，唯一一个可以决定救命节奏的关键，其实就是要定期的追踪，还有早期的发现。那其实不只是肝相关的疾病啦，很多的重症呢，只要你去定期的追踪，那很多时候啊，都是可以避免就是发展为重症哦。好了，那接下来呢，就讲到猛暴性肝炎的一些初期症状好了。可是呢，还是要跟大家说啊，猛暴性肝炎呢，它的初期有可能是完全无感的，有可能是直到发现说，诶，我的肝功能指数已经飙到很高，才出现像是食欲欠佳、疲倦，还有恶心的不适。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肝脏相关疾病，一个很典型的现象是黄疸哦。那像是你的皮肤还有眼白就是肉眼可见的开始变黄，以及像是你的尿呢是经常排出茶的尿，这个时候呢可能就要注意哦，你的肝脏呢肝功能呢指数可能是偏高的。另外呢还有六大的高危险族群其实也要特别的注意，那像是你原本呢就有一些 B 型肝炎或者是 C 型肝炎的带源者，另外像是孕妇、年长者以及慢性病患，那这些都是属于免疫力比较低下的族群，要特别的注意。另外呢，我们讲到非常伤肝的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喝酒，第二个呢就是乱吃药。所以说啊，如果你有长期酗酒、酒精成瘾的现象，或者是呢有长期的用药，以及像是有些人可能就没事会去乱买药来吃的，这些族群呢也是要特别的注意。另外呢，如果说你之前啊有一些肝病或者是肝硬化的病史，那也是要特别的注意哦，可能会有一些猛暴性肝炎的危险性。那总之呢，就是以上啊几个族群呢，其实都是猛暴性肝炎的高危险族群。 那如果说啊，你的身体是属于比较健康，然后没有什么天生的疾病，然后之前呢可能也没有得过肝病的话，平时的生活啊真的是要注意哦。就第一个不要酗酒，第二个呢就是不要乱吃药。而且呢这个药物当中啊还包括了像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常吃到的感冒药啊、止痛药等等。那这些呢长期累积下来，或者是你不小心大量服用的话，确实呢会对你的肝脏造成一些伤害。所以就提醒大家哦，在用药之前呢还是要经过医师或者是专业药师的处方，就不要自己去就是随便买成药然后随便吃哦，这些都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讲还是会有一些很大的伤害。那最后呢再讲到如果说我日常生活当中当然除了少喝酒还有不要乱吃药可以预防某暴性肝炎之外，那在这个我们一般的生活当中啊，在饮食习惯啊或者是我们的日常睡眠习惯有什么样子的方法可以来预防某暴性肝炎呢？那其实很简单哦，第一个就是少油盐糖还有少酒精，像是我们的三餐啊还是要定时吃，而且在食物当中也要减少油盐糖，就是少油少盐上这些成分的摄取。那另外呢在食物的补充上是要吃到足够的优质蛋白质，像是我们的豆制品啊或者是鱼蛋还有瘦肉，这些都是非常优质的蛋白。那如果说有营养的补充的话，其实可以帮助我们的肝脏修复。另外呢还有一些相关的营养素哦，例如说像是维生素 B 群以及维生素 C 还有锌跟硒等等。那以一般的食物来讲啊，像是菠菜、地瓜叶、芭乐、香菇以及花椰菜，这些食物当中的营养素呢其实对于肝脏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那再来呢除了我们的日常生活还有我们的饮食习惯要注意之外，其实呢在这个医学上啊当然还是有一些方法可以让我们去防止就是得到一些肝脏相关的疾病哦。那目前呢其实都有提供接种 B 型或者是 C 型的肝炎疫苗，那施打疫苗之后啊它可以刺激身体产生抗体，防止你感染到 B 型肝炎病毒，另外呢也可以间接预防到可能会发展成某暴性肝炎的风险。那我记得现在好像某一个年份出生之后的人好像出生之后啦就是会打到这个 B 型肝炎的疫苗，就是呢如果说啊你是 B 肝的带源者的家人，就是你的家族病史当中有人是 B 型肝炎的带源者，或者是呢你还没有施打过 B 型或 C 型的肝炎疫苗，那最好呢就以防万一啦还是要去做补施打哦，这样子呢才可以以防得到 B 型肝炎，然后也减低得到某暴性肝炎的风险。那另外呢像是在平常的这个用药上当然啦除了要避免偏方不明的药物之外，那第二个就是不要乱吃药嘛，另外呢还有一个事项就是避免共用针具还有卫生用品。那针具不要共用这个算是一个蛮常识的观念，可是呢像是刮胡刀啊还有牙刷之类的用品，其实这些呢最好啊还是不要跟你身边的家人共用。那为什么不要共用呢？其实就跟针头一样哦，因为不能共用针具就是防止你的血液有接触然后造成感染。那刮胡刀啊还有牙刷等等，它虽然说啦基本上是比较安全的，可是还是有可能会造成就是家人之间的血液接触，所以说呢像这样子血液啊体液的接触还是会提高感染的风险，所以就提醒大家家里的这些卫生用品呢就还是一人一个啦，最好是不要共用哦。好的，那以上呢就是关于某暴性肝炎它前期的一些可能会出现的症状还有怎么样子去预防的方式。那当然啦讲到肝脏呢它是一个这个沉默的器官，就万一它开始有一些发炎的现象你可能是不太会感受到疼痛嘛，但是呢大家以前应该有听过一个广告的台词，就是在说肝如果不好人生就是黑白的。那所以从平常生活当中我们要怎么样子去护肝，那什么样子的行为对于我们的肝脏来讲是伤害非常非常大的呢？那接下来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先来欣赏一首歌曲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要怎么样子去保护我们的小心肝咯。
心一花，这是秋天了，不需要别乱花，错乱的人生为你千变万化，顶面有白酒，边边只有看一半，看一半，大马路一大堆房价，电脑内不是在对骂，全世界汹涌在拢行，讲也讲不出声，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有保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之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最近很不顺，家里人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对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FM 104.1，正声跳平台。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正声台北跳平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讲到了健康的话题，是跟我们的肝有关系哦。那很多人说啊，如果我的肝脏如果出了问题，虽然说初期是很难发现的，可是有时候它发展到一定程度，其实我可以从外观上来观察出哦，其实我的肝脏呢有出现了一些发炎的反应。那其实最典型的症状就是所谓的黄疸，那比较典型的这个肝表现呢，就是像是你的眼白可能会变得黄黄的，或者是你的尿液呢也会容易出现所谓的茶色。可是呢，这个形成黄疸啊，虽然说它可能一定几率是跟你的肝脏有问题有关系，但是其实不一定只是只有肝脏哦，像是地中海型贫血、胆结石跟胆管癌，还有胰脏癌等等，其实这些类型的疾病呢，都有可能会造成所谓的黄疸。所以呢，这个黄疸的反应啊，它到底是因为什么样子的因素，才会出现这样子的现象哦？那根据台北市立联合医院仁爱院区消化内科的主治医师王普表示，黄疸通常是因为体内的毒素这个成分过多的关系有所引起的。那胆红素呢，是红血球分解之后产生的一种黄色色素，在正常健康的情况下，其实会经由肝脏代谢之后排出体外。 可是呢，当你的肝脏、你的代谢系统出现了异常，或者是胆红素排出不顺畅的时候，就会导致你的血液当中胆红素的累积，然后就引发了黄疸的现象。那另外呢，像是黄疸啊，可以依照它发生的位置还有机转分成以下的三种类型。那第一种呢叫做溶血性黄疸，是被分为所谓的肝前型，那这个前呢是前面的前哦。那它的这个作用机转呢，是因为红血球被大量的破坏，产生了过多的胆红素，而且超过了肝脏的处理能力。那常见的疾病呢，包括了像是地中海型贫血、新生儿的黄疸，还有自体免疫性的溶血性贫血。那第二种呢，叫做肝细胞性黄疸，或叫做肝性。那这个肝是肝脏的肝哦。那它的原理呢，就是因为肝细胞的受损，所以说没有办法有效代谢还有排出胆红素。而常见的疾病呢，其实就跟肝比较有关系，像是 B 型或 C 型肝炎，以及像是肝硬化、肝癌，还有酒精性肝病，以及药物性的肝炎。那第三种呢，叫做阻塞性黄疸，那也被称为肝后性。那它就是因为胆汁的排出通道受到阻拦，那你的这个胆红素没有办法排出，反而倒流到血液当中哦。而这种现象呢，常见的疾病啊，包括像是胆结石、胆管癌，还有胰脏癌跟胆道狭窄等等。所以说呢，产生黄疸的原因真的是蛮多种的，而且其实还蛮不一样的，就不一定是你的肝脏出问题。所以说呢，为了厘清为什么你会出现黄疸，所以出现了黄疸症状的时候呢，通常需要进行几个检查，像是血液检查、影像检查，或者是病毒的检测，还有特殊检查等等。那像是血液检查呢，就要检查你的这个胆红素的量。那影像检查呢，就是要去了解说，诶，你是不是有胆道的阻塞啊，或者是体内有任何肿瘤在发展。那像是病毒检测呢，主要就是针对 B 型或者是 C 型肝炎的病毒。而其他的特殊检查，就是在有必要的时候，可能需要做内视镜，就是进行隐性胆胰管的摄影，或者是肝脏的穿刺切片等等。那另外呢，就是黄疸的初期啊，它的确也是就跟肝脏的疾病一样，是非常难察觉的。可是呢，如果说啊出现了以下五项的症状，那你应该要提高警觉哦。包括了像是第一个最典型的就是你的眼白泛黄。那通常呢，这样子的外观现象通常是比你的皮肤变黄还要更早出现。而再来呢，黄疸也是会让你的皮肤看起来比较黄嘛，通常呢都是从你的脸区再到四肢才会逐渐的比较明显。另外呢，刚才有说到了尿液哦，尿液呢它的颜色可能会跟茶汤很像啊，我看资料写说深如红茶哦。那这个原因啊，就是因为胆红素经过尿液的排出，所以才导致这样子的情形。而另外呢，在粪便的部分哦，粪便的颜色呢是会变淡的。那这个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你的胆汁没有办法排入肠道，所以才造成这样子的情形。那另外最后一个就是皮肤痒。如果说特别是你得到了阻塞性的黄疸，那因为胆盐累积到刺激神经末梢的话，那其实很容易会有皮肤痒的感觉。而且其实医师也有特别的强调，如果说你的黄疸情形好像出现了一些比较严重的症状，那时候呢真的是要即刻的去就医哦。像是你的黄疸迅速的恶化，而且合并发高烧，还有像是影响到你的意识改变，甚至是开始嗜睡。另外呢，如果你感受到持续的腹痛，还有体重呢持续的在下降，那甚至有些人呢是会有所谓黑便的情形。而且呢，像是如果你的黄疸是跟肝硬化有关系的话，有些人呢严重的话可能会吐血。那另外像是你有一些癌症的家族史啊，还有近期的健康检查当中有发现一些明显异常化，那这个时候呢就不要轻忽你身上这些黄疸的症状哦，就非常有可能是一些比较严重的疾病。那另外呢，这个王璞医师提醒哦，肝炎呢虽然说是导致黄疸的常见原因之一，可是黄疸啊它不一定是由肝炎所引起。那像是刚才有说到的胆道结石啊，还有肿瘤的问题，其实也有可能会造成黄疸。 而且呢，黄疸不只会发生在大人身上哦，那像是新生儿、小婴儿呢，他们身上也是有很常见的生理性黄疸。不过呢，大多数啊都是会自行的缓解。就是呢，如果说你遇到一些黄疸持续不退啊，或者是伴随着其他检查指数的异常，那这个时候呢才要去警觉说，就是新生儿身上是不是有存在其他病理性的因素。所以说啦，有时候身体上的一些外观变化，它同时可能是预示着我的健康呢可能出了一些问题哦。所以请大家平时呢还是要多照照镜子啦，就是看一下说我的眼白啊是不是突然出现了一些不明的黄疸啊，或者是其他就是本来没有出现的斑点之类的。那平常呢真的是要多多注意这些小细节，才可以保全自己的身体健康哦。
多么认真，三更半夜都还在这，奋不顾身，满是伤痕，叫人沉沦，危险迷人。想想那时多快乐，这全都是徒生，在这人间，我们却变得如此陌生，奋不顾身。满是伤痕，享受了与我擦的快乐。
Oh,
首歌来自于吴建行的作品，叫做《天黑请闭眼》。那当然，天黑夜深了，大家还是要乖乖的准时上床睡觉哦。只是呢，因为现代人啊，的确生活形态啊，还有上班的压力的关系，就很多人呢，即使到了晚上半夜12点、半夜1点，都还是躺在床上滑手机，或者是熬夜追剧啊、打电动之类的。那常常有人说啊，哎，你熬夜如果长期下来呢，是非常容易爆肝。那尤其像是最近就是有传出一些艺人得到某暴性肝炎的新闻嘛，那很多人就在说啊，他是不是工作太忙啊，所以就不小心爆肝了呢？那虽然说啊，爆肝这个词它已经变成一个大家很常用的形容词，但如果说啊，以医学的角度，以西医的角度来讲，就爆肝这件事情呢，诶，它其实哦，以他们的观点来讲并没有这样子的现象哦。那虽然说啊，不正常的作息呢，它在这个身体健康上的确是非常不好的，那间接的呢可能会影响到肝脏，可是呢这个不正常的作息哦，在正常的情况下，它其实呢也不会让肝脏受损，甚至是引起所谓的某暴性肝炎。那不过呢，如果是以中医的观点上来看啦，熬夜呢确实会影响到我们正常在晚上的11点到3点之间经络运行到肝胆进行修复的运作。可是呢，中医的肝哦，并不单单指的只是肝脏，它的整个范围啊是更广的，所以说跟肝脏呢也没有一定的绝对的关联哦。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哦，无论是以中医或者是西医的角度来讲，熬夜这件事情呢，它本身并不是会直接的伤害到肝脏。那真正伤害到肝脏的原因啊，其实很多时候呢，还是以喝酒啊，或者是乱吃成药，还有你的饮食习惯有关系哦。那例如说呢，我们今天前面聊到的某暴性肝炎，通常啊，主要是因为病毒或者是药物而造成肝脏组织的大规模坏死所引起的。那像是其他的肝脏相关的疾病，比如说 B 型肝炎啊、 C 型肝炎，也都是因为病毒而造成。那另外还有一些叫做酒精性肝炎，它其实也是比较跟酒精有关哦。另外呢，还有也许很多人都有的脂肪肝，它就比较跟你的饮食习惯，你喜欢吃高油啊或者是高盐的食物，那其实呢这个就是比较容易引起所谓的脂肪肝哦。好的，那总之呢，这些情况啊，其实都会导致你肝脏当中的化学物质释放到血液，造成你的肝指数升高。那其实呢，不正常的作息哦，在一般而言是不会对你的肝指数有一些直接的影响。那可是呢，还是很多人会觉得说，诶，我是不是熬夜啊，然后作息过于不正常，所以的肝指数才会这么高呢？那为什么会这样子误会哦？通常很有可能啊，你本身就有前述的，就比如说脂肪肝啊，或者是喜欢喝酒啊，这样子的情况。那其实并非因为你的作息不正常，所以才让肝脏受损。不过呢，还是要说，就是熬夜这件事情，基本上还是会伤害到你的身体健康。所以说，有时候呢，诶，也会妨碍到说，就是你的身体啊，去修复一些器官，去修复你的肝脏这样子的状态。好了，那所以说呢，总结一下哦，熬夜爆肝它并不是一个直接的原因。那说要真正伤害到肝脏比较直接的风险呢，第一个当然就是酗酒啊，还有滥用药物等等，以及呢像是你可能比较肥胖，有所谓的脂肪肝，还有像是代谢症候群。另外呢，像是以病毒性来讲，就有比如说肝炎啊，就是 B 型肝炎或者是 C 型肝炎，还有酒精性肝炎等等。另外呢，一些肝脏其他相关的疾病哦，就比如说肝硬化、肝癌，还有像是最直接、最物理性的，就是一些撞击受损。其实这些啦，才是真正会伤害到你的肝脏哦。好的，那讲到这里呢，因为时间关系哦，所以我们待会先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再继续跟大家分享，诶，到底生活当中怎么样子可以来爱肝护肝哦。
是一天的爱占据 饭逛街看电影都让人变得神采奕奕。
阿福伯啊、
欸、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啊，这么多。
对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那我赶快去了解。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啊，台风要来了。
刚才是的，那快跟着我一起做。
老师 ，music。
台风快要来之前，先去清水沟，准备手电筒。门窗招牌固定好，阳台盆栽也收好，台风来时要小心，危险地区别去才安全。
随时关心台风动向，快先准备好，万事才 OK。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各位午后2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阿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健康，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众声台北调频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聊到了跟肝脏有关系的健康话题嘛。那刚才跟大家分享到，跟大家聊，就是肝不好呢，并不一定是因为你熬夜爆肝，其实更多时候啊，可能是跟你的这个身材太过于的肥胖啊，或者是有吸烟喝酒的习惯，还有你的饮食习惯有关系哦。那例如说呢，我们刚才讲到的肥胖嘛，脂肪肝呢是现代人非常常见的健康问题。如果说肝脏当中累积了过多的脂肪，就可能会引起所谓的脂肪肝。如果说之后呢都没有积极的去做改善的话，其实长期累积下来啊，其实也会容易演变成比较严重的肝脏疾病。那另外好，还有一个更主要的原因，就是你可能在酗酒啊，或者是乱吃一些成药。那有时候呢，香烟其实也跟你的肝脏有关系哦。那以香烟和酒精来讲，它其实当中的有害物质呢，其实都必须依赖我们的肝脏解毒。那吃一些成药的时候，药物当中的这个毒物呢，一样也是要依赖肝脏来排出。所以说啊，长期有滥用药物啊，还有酗酒这些习惯的话，真的会对我们的肝脏呢，造成非常大的负担，而且容易引起像是肝硬化，还有肝癌等等比较严重的疾病。那另外呢，还有跟我们的饮食有关系哦。刚才有说到脂肪肝嘛，所以说呢，你喜欢吃一些高油啊，还有高盐跟高热量的食物，那其实也是导致我们脂肪肝的主因。 所以说呢，建议大家平时呢，除了吃一些比较高纤维还有高营养价值的原型食物之外，烹调的时候呢，也应该要用比较天然的油品，就比如说橄榄油啊、葵花籽油，它的不饱和脂肪比例呢是比较高的，这样子呢就可以去避免说造成身体还有肝脏太大的负担。那另外啊，其实有人说到肝脏呢，其实也跟你的情绪有关系。那有人说肝如果好，人生就黑白的，它不只是你的身体哦，你的心情呢也会很像黑白一样，变得比较郁闷，比较烦躁。那如果说啊，你长期其实是处于一个比较焦虑啊还有压力过大的状态之下，其实呢也有可能会影响到肝脏甚至是身体其他的器官，让它变得比较不健康哦。所以说啊，肝不好到底要怎么样子去好好的爱护它还有照顾它呢？那其实非常简单哦，我们讲到说身体要健康，就是你的这个作息要正常啊，饮食要均衡，还有要适当的运动嘛。其实呢这一些啊，对于肝脏来说也都是最基本的。那虽然说啊，我们刚才讲就是熬夜爆肝这件事情，它并不是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肝脏，直接损害到肝脏嘛。可是呢，如果说你身体是长期的在熬夜，就是每天都睡眠不足啊，每天都这个整个晚上不睡觉，那当然啦，其实长期累积下来呢，还是会影响到你身体修复的时间。所以说啦，最好还是避免熬夜，避免睡眠不足的状况，给予你的肝脏啊还有身体其他的器官一些比较充足的修复时间。另外呢，我们刚才有说这个酗酒跟滥用药物呢，对于肝脏的伤害都是非常的严重，所以说啊，最好呢还是少喝点酒啦，那最好就是都不要喝哦。但如果说偶尔有一些应酬啊，一些社交你需要，那我觉得小酌怡情，但真的是喝太多的话是会很伤身体的，所以请大家要注意这个方面。那另外呢，像是养成运动习惯啊，其实对于我们的身体还有对于我们的代谢系统呢，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那当然呢，像是在忙碌当中啊，可以稍做一点休息啊，然后好好的放松自己的心情，那也是一个养好身体的方式。而另外呢，有人说就是肝脏不太好，那它因为如果说啦有些损伤的话，有时候呢是很难在短时间内修复回去的。所以说呢，想要保肝护肝，当然除了建立起良好的生活习惯跟饮食习惯之外，其实呢也可以适量试用一些比较合适的保健食品。那例如说，如果跟肝脏有关系的，像是鲜金啊、肝精还有姜黄素，或者是有些人会喝这个吃跟这个姜汁有关系的保健食品，那这些当中啊其实都含有一些可以帮助肝脏修复的成分。那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哦，就有一些保健食品呢，它可能当中含有的成分是比较复杂的，或者是呢你要去挑选说它的来源是一个正当合法的管道，然后要认明说这个产品它是有经过合格的认证。那我觉得啦，就是保健食品呢，虽然说它听起来是比较健康，然后好像可以补充身体当中就是有流失啊或者是不足的营养，但是呢因为这些东西啊它都是一个额外的补充哦。那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有聊过，那你在挑选的时候还是要挑选以你自己就是需要去补充的为主。那如果说你真的是不会挑，然后也分不太清楚到底哪一个适合自己的话，那最好的方式呢就是去咨询你的医生啊，或者直接去药妆店去咨询店里面的药师，他们都会给最专业而且是最适合你的建议哦。就真的还是千万不要自己看到广告啊，或者是听别人随便的推荐然后就随便乱买哦，我觉得某些时候来讲啊，可能还是会反而伤害到你自己的身体，也就不太好哦。
他还告诉我，是悲。
来自于凡人所演唱的歌曲叫做《情酿的酒》。那喝酒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讲可能还算是一个闲暇之余啦，就算是一个兴趣跟爱好嘛，就毕竟这个专业的品酒人士还是非常非常多，而且那种很高级的酒啊就是可以买到非常贵哦。只是呢，的确啦，喝酒这件事情呢，长期下来就是有酗酒情形的话，的确是非常非常伤身的，而且我们刚才讲嘛，是会伤害到肝脏。那另外呢，除了这个以外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其实台湾人就是我们这个人种吗？我们台湾人的体质来讲，其实是比较不适合喝酒的哦。那酒精在进入人体之后会代谢出一个叫做乙醛，它是具有毒性的成分。那这个成分呢会直接损伤到细胞基因，然后启动一些就是可能会得到癌症啊或者是有其他疾病相关的机转。而这个亚洲人啊，其实亚洲人的身体当中呢有 36% 的人口，他的身体当中啊是缺乏所谓的乙醛去青酶。那这个成分呢，它其实是跟我们的这个酒精耐性有一点关系的，而且在台湾啊，这项基因缺陷的比例呢，还比整个亚洲更高哦，就将近呢有 49% 的人，他是就是身体当中缺乏乙醛去青酶这个成分，而且呢排行在全球当中啊，台湾呢居然是第一名哦。所以说啊，其实等于说台湾近半数民众，也许大家体质当中呢是具有酒精不耐症。那有些人可能觉得我喝酒之后脸红啊，心跳加快啊，这些不都是正常现象吗？但是哦，如果说你是因为酒精不耐症然后才容易出现脸红啊甚至心悸跟头痛的反应，那如果说酒精不耐症者持续的饮酒的话，罹癌的风险呢将会持续的提高到70倍。那如果你还合并了抽烟啊嚼槟榔之类的，这个致癌风险啊可能是又更高哦。好了，那所以说呢，其实蛮多人真的有酒精不耐的，那包括蓝田自己其实我也是有一点哦。 因为像是我啊，连喝那种超商大概只有 3%， 就酒精含量只有一点点的。然后我记得我以前就是第一次想要喝酒，就是18岁觉得可以喝酒的时候，我就喝了酒精数比较低的，结果喝完之后啊，我居然是全身都红红的，然后就很热，然后甚至是有点心悸不舒服，而且还要起酒疹哦。所以说啊，从那一次之后呢，我就不太敢乱喝酒。那有时候啊，可能为了社交啊，或者是跟朋友出去，还是会喝一点点，但我还是会看一下当下的身体状况。就如果说我前一天没有睡饱啊，或者是那几天身体状况比较不好的话，那我就会尽量的避免哦。好，反正呢，我觉得不少听众朋友可能有跟我差不多的状况啦。那只是呢，有些人可能会怀疑说，我喝酒然后容易脸红啊，或者是容易心跳加快，就这些啊，到底对我来讲是正常的现象，还是我真的有酒精不耐症？就我要怎么知道说，我是真的有酒精不耐哦？那其实啊，有一个这个方式，它是可以很简单的去测试说，你的身体当中是不是有这个酒精不耐的体质哦。那非常简单，你只要拿出一张普通的 OK 绷，然后在 OK 绷上涂上酒精，那涂完之后呢，就把这张 OK 绷贴在你的皮肤上，就让它静置个20分钟。那这个20分钟过后拿下来哦，你就发现我的皮肤有一些红肿啊发炎的反应，那就代表说其实你的身体当中啊就是缺乏了这个乙醛去青霉，就是可以代谢乙醛的这个成分哦。好的，那总之呢，就是喝酒喝多了还是伤身，而且又非常非常伤肝哦，所以就希望大家就尽量少喝一点，以及呢就是记住那句话哦，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然后除了开车骑车之外，也不要去操作一些大型的机具。那酒后如果身体不舒服的话，就是尽量待在原地，然后好好的休息，多多的补充水分，这样子呢才不会造成可能人身上的安全啊，或者是一些生命的危险哦。那希望大家就是可以保持这个良好的习惯，那喝酒呢还是不要喝太多啦。是晚上的8:55，就在5分钟就要晚上9点了。那今天要跟大家聊到了跟肝脏有关系的健康话题，就告诉大家说，猛暴性肝炎它可能前期有哪些可能的征兆，那哪些人呢是属于高危险群？当然呢，还有像是黄疸，这个症状它其实不只是出现在就是当我们的肝脏发炎的时候，就也有一些它的疾病啊，或者是新生儿小宝宝身上也会出现这样子的症状。那最后呢，反正就是告诉大家啦，喝酒这件事情呢是非常非常伤肝的，就请大家小酌怡情，但是过度伤身。那希望大家呢都可以保持好这个身体健康良好的习惯，去好好爱的肝脏，当然还有其他的身体器官啦。好了，那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哦，所以节目也差不多要到这里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继续收听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天，那我们就明天晚上同一个时间空中再会咯，拜拜。最优质的无所不谈节目，8月1号起，每周一至周六晚上10点到12点，在 FM104.1 和大家见面。由广播常青树、吴清扬及吴昌怡主持，用最接地气、贴近生活的语言，和大家谈天说地，无所不谈。8月1号起，每周一至周六晚上10点到12点，请锁定 FM104.1 无所不谈节目。
台风要来了，
感谢您，那快跟着我一起做。
老师 ，music。
台风快要来之前，先去清水沟， 准备手电筒，门窗招牌固定好，阳台盆栽也收好，台风来时要小心，危险地区别去才安全。
随时关心台风动向，快先准备好，万事才 OK。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蚀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失。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啊，这么多哦！
对呀、啊，早上八点到晚上十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那我赶快去了解。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时事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都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